今天都恨君主架不住懒子孙，明朝的灭亡。朱元璋和朱棣的严酷统治虽然给明初的政治加上了不少血腥，但历史自有其运行的惯性，明朝政治还是继承了不少宋代政治互相制衡的特点。中明一朝也像宋朝那样，没有出现后宫干政、外戚当权、金阀割据之类的大问题。由于司礼监和东厂西厂的存在，明朝倒是出现过几个权倾朝野的大宦官，但是由于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这些大宦官再厉害，也要屈服在固有的政治系统之下。最厉害的魏忠贤也不可能随意废立皇帝。当宠幸他的皇帝去世后，魏忠贤很快就被新皇帝剥夺了权力，畏罪自杀了。明朝之所以走向灭亡，固然有统治者自身的原因，但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古代社会根本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历朝历代都会出现的土地兼并、地主豪强隐瞒人口问题。因为土地兼并的太厉害，在明朝的鼎盛时期，甚至发生了全国人口不断增加、财政收入却在减少的怪现象。明朝还有一个失误是皇室封王太多，为了防止皇室宗亲干涉朝政，明初规定所有的皇室子孙一成年必须离开首都，到指定的封地上居住，而且不许科举当官，不许经商，不许擅自离开封地，等于就是不许这些人干任何工作，由国家出钱把这些人养起来。这倒是可以防止他们干政了，可是古代没有计划生育，皇亲国戚不断的生孩子，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明朝后期，皇室宗亲竟然高达8万人。明朝政府花费了大量金钱供养他们，例如用来供养山西皇室的俸禄，甚至一度超过了山西省的年收入。这么一大笔开销，成了国家的巨大负担。明朝还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党争，这是官僚机构互相制衡的代价。而且明朝不像宋朝那样有后代士大夫不杀读书人的传统，因此明朝的党争更为惨烈。党争的目标往往是彻底弄死对方，让对方家破人亡，以免对手东山再起，寻机报复。明朝不仅官员和官员之间存在党争，官员和宦官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斗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明朝末年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和以读书人为首的东林党之间的斗争。魏忠贤原本是个街头混混，因为欠下赌债，干脆阉割了自己，进宫当了宦官。他很聪明，很会说话，在宫中结交上了皇子的乳母。后来，这位皇子登基，也就是天启帝，魏忠贤也跟着平步青云，当上了司礼监里的大太监，掌握着批红的权力。天启帝的母亲不受宠，在天启9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天启在小时候备受冷落，没受过特别好的教育，而且他继承皇位时只有16岁，还是个半大孩子。这么个孩子当上皇帝，只觉得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玩乐了，根本不把国事放在心上。魏忠贤必利用这一点独掌大权。天启小时候因为特别孤独，喜欢上了做木匠活，他的木工技艺精湛，可以制作非常精巧的模型。当上皇帝以后，他更是放开了手脚玩木匠活。魏忠贤便专门在皇帝专心做木匠活的时候，向他询问军国大事。毫无心机的皇帝多半挥挥手说："你看着办吧。"一个官员不管他内心多么自私卑鄙，因为他生活在官场里，总要遵循儒表法理的游戏规则，表面上总要维护一下儒家道德。魏忠贤生活在后宫里， 唯一权力比他大的皇帝还是个中二木匠，因此魏忠贤连儒表的面子工程都不需要做，他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直奔主题，追求更大更稳固的权力。有了披红的权力，魏忠贤只提拔那些巴结自己的小人，对于不肯同流合污的官员一律贬官发配，对于那些敢正面攻击自己的官员，他还有锦衣卫和东厂的酷刑。在他的淫威下，很多反对他的官员都惨死在诏狱里。经过这些手段，魏忠贤的身边很快聚拢了一大批依附于他的鹰犬。因为魏忠贤是宦官，是阉人，所以魏忠贤和依附他的官员被当时的读书人称为阉党。多亏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件法宝，才没让魏忠贤彻底霸占朝廷。第一件法宝是儒家道德，魏忠贤的所作所为明显违反了儒家道德，绝大部分读书人都看不下去，即便不敢当面反对，也憋着劲儿等待机会推翻他。还有一部分人，他们真心信仰儒学，把儒家道德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推翻魏忠贤，他们成了反对阉党的排头兵。第二件法宝是互相制衡的权力机制，虽说明朝扩大了皇权，但在文官集团面前，魏忠贤仍旧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文官还有反击的机会。反击的这群人因为早年经常聚集在江南的东林书院，在里面交流学问，因此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这个名字是宦官集团起的，这里的党是朋党的党，不是好词。东林党是宦官集团用来攻击他们的叫法，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立场分明的党派，他们只是一群因为反对宦官集团而自觉站在一起的知识分子。这群东林党人非常勇敢，他们在魏忠贤大师淫威的时代，既不受高官厚禄的诱惑，又不怕流血牺牲的威胁，通过上书、演讲等方式前赴后继地和阉党斗争。其中最有名的一次，魏忠贤派特务到苏州抓东林党人，结果特务被义愤填膺的百姓打死。这件事闹大了，必须有人出来认罪才能平息，于是有五名市民主动出来自首，这件事后来被写成了文章歌颂，也就是著名的五人墓碑记。这么看来，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好像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斗争，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其实是一个由左边那个笨蛋执政还是由右边那个笨蛋执政的问题。因为朋党的最大危害是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魏忠贤任人唯亲，东林党也好不到哪去。后来崇祯皇帝登基，魏忠贤终于倒台，东林党人抬起了头。不过崇祯这人非常多疑，他特别反感大臣结党，所以不仅提拔东林党人，也提拔了一些和东林党不对付的知识分子。这样一来，朝廷里还是不断党争，这些人无论是提拔官员还是选择国家政策，一律以党派站队为优先考虑，这么搞国家自然好不了。而且这些读书人互相攻击的时候用的借口全是儒家道德，所以无论哪个党派的官员在表面上都是儒家的道德模范，而且都是超级模范，否则就会被政敌抓到把柄轻易干掉。在这种风气之下，所有的国家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儒家道德为最高标准。在明朝末年对满清的战争中，当时这个满清还叫后金，所有的选择都变成了道德问题，比如是战还是和，是进攻还是防守，这原本是个技术问题，哪个选项对国家有利就选哪一个。可是到了知识分子那里，就变成了严峻的道德问题，谁敢求和，谁敢闭关不出，谁就是投降派，谁就是卖国贼。 当求和防守对国家有利的时候，却没人敢坚持这一提议，明军因此犯了不少战略错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魏忠贤灭亡后，党争仍旧没完没了，结果是朝廷里没人干正事，一直到了最后清军入关，明朝退守南方的时候，在南方的小朝廷里，大臣们仍旧因为党争互相倾轧，把心思都用在排斥异己上。在清朝大兵压境的时候，明军内部竟然还在相互残杀，打起了内战。党争不仅祸害明朝，甚至还继续祸害清朝。清朝建立后，大量的明朝官员投降清廷，其中也有不少阉党和东林党人。这些人到了满清的朝廷里，还在党争，还在斗，土地兼并、党争，这些当时社会无法避免的问题，把大明帝国推向了经济崩溃的边缘。在这个时候，偏偏还有一系列倒霉事给大明朝致命一击。从明朝末年一直到清朝康雍乾年间，全球气温有较大幅度下降，在气象学上称为小冰期。当时全球都受到降温干旱的威胁，甚至海南岛都有数次下雪的记录。严寒带来的首先是全国农业减产，部分地区出现灾荒，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政雪上加霜。严寒还让长城以北的游猎民族饱受饥荒的威胁，他们不得不停止内斗，联合起来齐心协力向长城以南进攻，以求生路。其中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一个女真族部落，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满清。我们还记得当年占领了大宋半壁江山的大金也是女真族，所以满清入关前立国号为金，历史学家称为后金。后来皇太极又把后金的国号改为清，把女真改为满洲，简称满族，这就是清朝满清的来历。所以我们在谈论明朝末年局势的时候，说女真、后金、大清、满人、满清，都是在说同一件事。在小冰期的影响下，女真族不断南侵，粮食又大规模的减产，这给明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这些压力最终只能落到百姓身上，明朝末年赋税一加再加，各种加征的税款花样百出，原本就受到天灾侵扰的农民更加苦不堪言。更倒霉的是，明朝末年的经济还出了问题，中国传统的赋税有实物和徭役两种形式，也就是老百姓要上交自己生产的食物，同时还要去服徭役，为国家干活当兵，这两种税都有很大的弊病。就拿食物税来说，食物征税征收过程繁琐，因此征收成本很高，比如食物总有质量高低的问题，这粮食掺不掺石头啊，这布匹织的细致不细致啊，这质量的高低不存在绝对的客观标准，只凭经手人的一句话，这就给舞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收税的小吏可以随意贬低百姓上交的食物，逼迫他们行贿或者缴纳更多的财物，税吏还可以以次充好，把质量差的食物上交给国库。食物税赋还有不易储存、不易运输的缺点，经手人可以夸大在储存运输中的损耗，又贪污了一笔款项。到了明朝后期，首辅张居正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他把食物税和徭役都统一合并为上交银两，也就是说老百姓该交的食物、该付的徭役全都换成银子，以后只交银子就行了，国家需要食物和劳力时再用这些银子去从老百姓那里购买。这种形式简化了税收过程，减少了食物储存和运输的成本，减少了经手人贪污的机会，增加了统计监督的力度，更重要的还增加了老百姓的生产自由，农民不一定非要种田，非要织布， 他可以觉得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那些善于赚钱的百姓，他可以付出一部分金钱来免除徭役，避免徭役浪费他的生产时间。那些只有力气没有本事的百姓，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参加徭役，换取生活费，以免他没有收入。在讲商鞅变法的时候，我们说过，自由市场能够提高全社会的生产效率。张居正的这个办法本质上是一个道理，就连现代各个国家也采用这个税收方式，只交钱，这个非常合理的政策，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却给国家添了麻烦。明朝末年，因为后金持续入侵，明帝国在东北边境驻扎了大量军队，这些士兵需要消耗大量的粮食。原本东北的军队可以靠屯田供给粮食，但是到了明朝末期，由于贪污腐化和战火涂炭，屯田基本都荒废了，粮食都要靠从外地运。可是朝廷收的税是银子，给东北地区送去的军饷也是以银子为主。由于长期战乱，民间商人也不愿意运粮到东北，这样一来，东北地区的粮食越吃越少，银子越来越多，导致东北地区粮食价格飙升。结果，朝廷努力从百姓手中搜刮的大量军饷，这些银子运到了东北，却没能提高军人的生活质量，只是单纯提高了粮价。内地的百姓已经被税负压得喘不过气来，朝廷已经花光了家底，边境的将士还是吃不饱饭。面对如此棘手的问题，朝廷却没有及时的反应。当年张居正为什么能够实行一条鞭法改革呢？因为那时皇帝很小，不能亲理朝政。张居正又联合了宫中的司礼监太监和皇太后，等于他把最高权力机关里用来相互制衡的几个部门都联合起来，所以张居正主政的时候，没有什么部门去牵制他，他独揽大权，这才能抛开党争内斗的牵制，真正干点大事。而且张居正又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人，也就是说，他在儒和法中比较偏向法家，他能从经济学、管理学的现实出发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但是明朝末年的崇祯帝是个志大才疏的人，他不像常见的亡国之君那样沉迷享乐、荒废国事，他生活非常简朴又很勤政，吃得最差，干得最多，完全是一副明君的模样。可是他的治国能力太差，多疑且刻薄，他频繁更换国家的高级官员和前线将领，每次都对新人寄予厚望。然而一旦形势失利，他不论原因出在哪里，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官员身上，严加惩戒，随意撤换。这样一来，谁还给他干活呢？皇帝不行，官员更差，整个文官集团都陷在党争之中不能自拔。任何大的政治举措都会在党派的互相攻击中夭折，而且主政的知识分子们又是一群道德模范，他们满脑子都是正邪之分，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耐心，更不可能去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了。朝廷也并非不知道东北地区缺粮，所做的对策是从南方另外运粮到东北，南方的粮食通过大运河才能运到北方。然而，中国的大运河最北端只是到天津，再运往东北需要转乘海运，海运路途艰险，成本太高。那些负责运粮的人便利用各种借口赖在天津不走。那些好不容易运到东北的粮食，又因为组织能力不足，常常囤积在粮仓里，却运不到士兵手里。有时战败失地，这些粮食又被后金抢走了。由于南方的粮食很少能运到北方边境，边境所需的粮食实际上就近从北方各省调去的，具体来说是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和河南一带。注意，这些粮食原本就是百姓必须交的赋税，老百姓交粮是拿不到钱的， 不仅拿不到钱，还要老百姓自己把粮运到前线。古代粮食陆运成本极高，当时从山西运一担粮食到北方边境，一路上的花费是六七担粮食，这笔沉重的负担都加到了北方百姓的身上，这些都为随后的北方大饥荒埋下了隐患。除此以外，明朝末年还遇到另一个很倒霉的事，全球白银危机。在明朝之前，中国古人平时只用铜钱，并不常用银子，因为中国的银产量很低，没法当成货币。到了明朝时，西班牙人在美洲发现了银矿，这些银子被铸成银币，运到西班牙，再通过欧洲商人运到中国。当时中国的手工产品物美价廉，中国商品的出口量非常大，因此有大量的银子流入中国市场。有了这些银子，张居正才有条件把白银当成了税收货币，中国的很多省份也渐渐把白银当成了主要货币。然而到了明朝末年，美洲白银产量开始下降，欧洲还恰好出现了一次巨大的经济危机，对华贸易量骤减。除了欧洲，中国的另一大白银来源是日本，日本也有很多银矿。可明朝末年又正好赶上日本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因为这些原因，明朝末年进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大减少，一场由白银引起的经济危机到来了。一个社会在正常情况下，因为经济活动越来越繁荣，对货币的需求量是不断增加的。在明末的南方，这个货币就是白银，白银进口数量突然骤减，使得市场上的白银供不应求。更要命的是，明朝末年，国家财政的支出大头是东北地区的军费，每年中国南方要向朝廷支付大笔的白银赋税，这些白银中的大部分被朝廷用来支付军饷，被千里迢迢地运到了东北边境，这进一步加重了南方白银的稀缺。物以稀为贵，白银减少，白银的价格就上升了。说白了，同样是一两白银，能买的东西越来越多，那些拥有银子的人看到银子不断升值，自然愿意把银子储存起来，期待升值所带来的利润。市面上的银子数量更少，形成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紧缩。通货紧缩首先会伤害工商业，因为人们预测货币会升值，都尽量不去购买商品，整个商业就受到了打击。更加悲惨的是，普通农民因为朝廷交税要交白银，可是农民自己不生产白银，农民生产的是粮食布匹，他们要拿着这些东西到市面上换成白银再去交税。随着白银升值，每年要交的税额没变，可农民为了换取白银所需要支付的食物增加了，负担也就更重了。另一方面，朝廷将大笔的银子送到北方，却因为北方粮价上涨，导致边关将士的实际收入不增反降，朝廷军饷不够，又要加税，这样农民就更苦了。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农民受苦，朝廷受苦，边军受苦，唯一获利的只有那些囤积白银的大富豪。可是天下覆灭，手里有再多的银子又有什么用呢？最终战乱四起，那些手中的银子要么被农民军抢夺去，要么被满清夺去，最后也不是一场空，也不过是一场空。我们回来再看明末的乱局，就全国而言，中国南方是粮食和丝织品主要产地，虽然损失惨重，但是家底还在，一时半刻不至于饿死。东北边境虽然缺衣少食，战乱不断，但好歹是国家重点支援地区，不断输送军饷，也不会最早崩溃。最惨的地方是北方地区，也就是上文所说的负责给边境运粮的今天的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北方地区受到小冰期的影响严重，严寒和干旱造成了粮食大面积减产，而且不多的粮食还要优先供应东北边境，百姓更是没有饭吃。所以在明朝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下，最先被逼到死亡边缘的是北方的百姓。李自成的大顺军 就是在这一带崛起的。无论是对抗后金，还是安抚灾民，或者剿灭农民军，都要花费大量的金钱。明朝末年的危机一言以蔽之，就是缺钱。因为缺钱，军队战斗力不足，在东北打不过后金，因为缺钱，国家无法安抚灾民，造成北方民变四起，民变又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破坏，又需要国家支付更多的金钱去剿灭叛军，因此产生恶性循环，加速了帝国的灭亡。说白了，此时的大明帝国已经经济崩溃，灭亡是必然的，区别只是何时灭亡以及被谁灭亡。我们说过，大多数情况下是历史创造了英雄，而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有时某个英雄人物具备称雄天下的能力，只是因为起事的时机不对，或者运气不好，在战争中丢掉了性命，成为了别人的垫脚石。有些人能力只能说是一般，只是因为赶对了时机，在时势的裹挟下，竟然做出了一番和他能力不相称的大事业。陈胜吴广是这样的人，李自成也是这样的人。李自成原本是驿站的士兵，崇祯为了减少政府支出，撤销了部分驿站，李自成从此失业，随后加入了造反的行列，还成了农民军的首领。这时中原大地上已经遍地都是叛军，李自成的影响力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只是排在他前面的头领被明军绞杀，他才变成了农民军的最高领袖。由于明朝北方的经济危机太过严重，李自成的军队所到之处，到处都是踊跃加入他的农民，到处都是争相投降的明军。一不留神，农民军已经打到了北京的城下。其实李自成并无大志，他没想过要推翻明朝的统治，最大的理想是在自己的家乡割据，甚至在推翻明政府的最后关头，在他大军围攻北京城的时候，他还主动向崇祯提出双方和谈，只要允许他在西北称王就行。可是在知识分子的道德压力之下，崇祯皇帝没有和谈、逃跑或者投降的可能。在李自成军队入城的前一刻，崇祯帝逼着自己的母亲、皇后和嫔妃自杀，又用剑杀死了不少嫔妃，砍伤了自己的女儿，然后他手持火枪，带着太监试图突围失败，又退回到皇宫里，在皇宫的后山上上吊自杀。如果不算后来的南明小朝廷，大明此时就算灭亡了。李自成的部队在百姓的欢呼中走进了北京城。假如李自成能有朱元璋一半的见识，他都能为中国历史创造出新的一页。然而历史上像朱元璋那样出身草莽又有远大见识的领袖实在太少了，大部分草莽英雄只懂得如何带领自己的穷弟兄杀出一条生路，但不懂得如何统治一个以农民为基础、由地主豪强构成中层、由儒家知识分子构成上层的复杂社会。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不久，开始了对明朝官员的残酷虐杀，他要求各级官员交出私藏的财产，对他认为隐瞒了财产的人施以酷刑。很多对李自成抱有幻想的明朝官员结果惨死在农民军的刑具之下。李自成这么做有他的道理，人们愿意跟随李自成造反是因为吃不饱饭，可是打仗非但不能生产粮食，还要对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那这些造反的人是从哪里得到钱粮的呢？只能靠抢。李自成非常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在战败之前，他的军纪一直很好，对百姓少征粮不征粮，基本不劫掠百姓。李自成要想维持庞大的军费，只能靠抢劫各地的官员和富商。明朝灭亡时，国库已经见底，让京城内的官员和富商出血似乎是李自成唯一的选择。经过拷打，的确有不少官员吐出了巨额财产，这么看来这些人也不算冤。在经济全面崩溃的乱世里，这些人占有的每一两两银子背后都有无数家庭的血泪，那些曾经因饥寒而家破人亡的农民军们 很有理由憎恨他们。从儒家的忠义角度来说，这些人身为大明的臣子，在大明国库见底的时候还偷藏着巨额财富，在君王以身殉国的时候投降了敌军。这些自私的官僚显然不堪大用，在李自成的手下估计也干不出什么好事来。这么看来，李自成拷打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对。然而对不对是一回事，该不该是另外一回事。李自成这么做犯了一个政治家的大忌，不能同时与所有人为敌。换句话说，他不知道统治的秘诀是拉拢一批打击一批。聪明的统治者征服一个地方，面对新的臣民，首先会做出安民的姿态，表示秋毫无犯，安定人心，然后指派当地的地主豪强族长家长干些征收赋税的事，算是他们表示臣服的投名状。在这个过程里，统治者摸清了哪些人可以拉拢，哪些人需要打击，等到时机成熟以后，用高官厚禄大加奖赏顺从者，用鲜血和酷刑狠狠惩罚叛逆者。因为人人都是自私的，在这种拉拢和打击的刺激下，很快就能形成效忠于自己的新集团。但是李自成不懂这个道理，尤其不懂得统治古代社会离不开豪强和知识分子的协助。他进入北京后，对豪强官僚实行的是全面打击的政策，结果引来了豪强和知识分子的集体反抗。从本质上说，李自成的失败在于得天下过快。李自成能成功，是因为他赶上了明朝经济崩溃的节点，整个北方社会秩序全面瓦解，他正好遇上了社会权力的真空期。李自成所到之处，大批农民加入，大批明军投降，那是因为明朝的统治太糟，并不意味着李自成的统治有多好。换句话说，在攻陷北京的时候，李自成看上去实力很强大，占领了广大的领土，拥有庞大的军队，好像是明末诸雄中最强的一支。实际上，这些地盘和军队只是暂时依附在李自成的身边，在李自成真正消化他们之前，并不是真正属于李自成。什么是消化呢？所谓消化，指的是你得把依附于你的农民和降卒重新编制、筛选、训练，从头开始培养他们的士气和军纪。对于占领的土地，需要建立一套忠于自己的官僚系统，重新恢复当地政治秩序。但李自成得天下过快，这些事都没有来得及做好。李自成对明朝官员很有成见，所以占领一地，拒绝使用原有的明朝官员，而是从没有当过官的人里选拔官员。这种做法相当于每到一处都要建立一套全新的领导班子，倒是有一种改天换日的爽快感。问题是，庞大复杂的官僚机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说建立就建立，以这样的状态占领的土地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就在这时候，历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李自成攻占北京的时候，明朝的边防军还在东北地区抵御着满清的进攻，其中最重要的是名将吴三桂驻扎在山海关的一支部队。李自成围攻北京，吴三桂原本打算带兵南下秦王，谁知还没来得及到北京，李自成已经入城，崇祯已经自杀。吴三桂一开始表示愿意向李自成投降，但是几天后他突然改变主意，决定同李自成成为敌人。吴三桂突然改变主意的原因至今是一个谜。有人认为他听说在北京的父亲被农民军逮捕入狱，也有人认为他是听到谣传说自己在北京的宅邸被查抄。还有一个最为八卦的传言，吴三桂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大顺军掳走，冲冠一怒为红颜，这才和李自成刀兵相向。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但是按照当时的形势分析，降清是吴三桂唯一的选择。纵观吴三桂一生，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李自成攻陷北京以后，吴三桂面临着南有农民军、北有满清的困境，他手中的兵马不足以单独对抗任何一方。更要命的是，山海关虽然易守难攻，却没有足够的田地，吴三桂得不到任何补给， 根本不可能长时间困守山海关，他必须在李自成和满清之间选择一方投靠。相比李自成对明朝官员的残酷拷打，满清在很久前就特别注重拉拢明朝官员。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是个非常英勇的抗清老将，曾经多次在城中人相识的情况下坚持同满清作战，甚至还向满清诈降过。这人后来终于投降了清朝，结果还受到重用，被授予高官厚禄。对于其他的明朝将领，满清也是如此对待，还曾经热情地邀请过吴三桂投降。而另一方的李自成呢，即便没有逮捕吴三桂的父亲，没有掳走陈圆圆，他在北京大肆虐杀明朝官员可是众人皆知的事实。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吴三桂担心自己一旦缴械便如羊入虎口，为了身家性命，投降满清也是他唯一的选择了。山海关的军事价值极为重要，控制住这里就可以用很少的军队把庞大的满清挡在关外，这里一旦失守，满清军队就会像当年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的辽人那样如潮水般涌入关内，再没有天险能阻挡他们的铁骑。鉴于山海关的重要性，听到吴三桂叛变的消息，李自成立刻组织大军试图夺回山海关。李自成人多势众，吴三桂自知不敌，于是向关外的清军投降，放清军入关同李自成作战。在战略上，李自成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他低估了满清的威胁，没有及时派主力部队在山海关设防。在士气上，李自成也面临着尴尬的境地，那些农民明军当年肯跟着李自成一起打仗，是因为不造反就会饿死，不如拼命打仗还有一线生机。现在他们已经在北京上过上了梦寐以求的富贵生活，谁还愿意轻易葬送自己的生命呢？曾经骁勇的农民军丧失了斗志，遇到气势汹汹的满清铁骑，李自成的军队很快就土崩瓦解，败回了北京。直到大势已去，开始劫掠百姓，焚烧房屋以泄愤。李自成在皇宫里匆匆完成了登基仪式，第二天焚烧了皇宫，仓皇逃出了北京。北京的市民还以为赶走李自成是大明将领吴三桂的部队，当他们一心等待着明军入城时，却看到了大清的旗帜，满清军队进入了北京城，最终成为了明朝群雄争霸的胜利者。我们常说是历史造就了英雄，而不是反过来，但在极少的情况下，个人的选择也可以左右历史的进程。吴三桂降清就是这样一件事，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件。如果吴三桂肯投降李自成，并且李自成也能极力支持山海关的防务，那么满清不会这么快进入中原。等到中原平定，秩序恢复以后，满清很可能错过征服中原的机会，最终他可能在北方掳走不少土地，要挟中原政府缴纳大笔的税币，但未必可以统一中国，建立一个近300年的中原王朝。满清的君主原本是皇太极，就在李自成进入北京的前一年，皇太极突然去世，他的哥哥多尔衮有心夺取皇位，又碍于其他满族贵族的遏制，不方便自己登基，于是多尔衮选了皇太极6岁的儿子继位，即顺治帝，他自己当上了摄政王，大权实际掌握在多尔衮手里。多尔衮同皇太极一样，有常驻中原建立不朽王朝的野心，吴三桂的投降对他来说是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就像明朝北方政府的全面崩溃对于李自成是一个大馅饼一样。如何冷静地应对这天大的机会，把一时的好运变成手中的实力，这对多尔衮的考验极大。在同明军作战的那些年，满清对于统治汉人积累起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多尔衮进入山海关后做了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他打出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公开的说法是我们同大明朝是好兄弟，崇祯皇帝被李自成杀了，我们坐不住呀，我们要清除叛逆，我们要清除掉逆贼，帮大明恢复秩序，帮助百姓恢复生产，为了做足姿态 清廷进入北京后，下令全体官民未崇祯服丧三日。多尔衮的这一招实在高明，古代的中国人特别讲究汉仪之分，尤其经过了元朝的屈辱统治后，汉人对于外族入侵极为敏感。换句话说，对于当时仍旧支持明政府的中原百姓来讲，李自成的农民军最多只能算是民族内部矛盾，而满清却是敌我矛盾，是国家仇恨，憎恨级别高一个等级。多尔衮的这招是什么意思呢？他提醒那些还支持明朝的人，是谁杀了你的皇帝呀？谁是你们真正的仇人呀？我们可不是来入侵的，我们是来帮助你们报仇的呀！一下子从仇敌变成了朋友。这招实在是太聪明，以至于满清占领北京后，在南方成立的南明朝廷派人同大清谈判，要求祭奠崇祯皇帝，结果被满清官员斥责说，崇祯皇帝我们已经祭奠过了，还用得着你们吗？当初崇祯活着的时候，你们不发兵救援，后来崇祯死了，你们又不积极扫平叛军，崇祯皇帝不需要你们这些不忠之臣的祭拜。满人以往入侵汉地都以劫掠为目的，他可不管什么保民安民，见着钱就抢，见到房子就烧。但这次入关，满清有了长久的打算，严明军纪，禁止士兵侵犯百姓，甚至还把被农民军占去的财产还给了原来的主人，还停止了崇祯时加派的各种税收，对于招降明朝的官员一律优待，官复原职。在这个政策的诱惑下，大量的明朝衙门换了个旗号就开始为满清服务，这让满清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占领的区的地址，恢复占领区的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汉人，尤其是作为国家中间力量的地主豪强，对满清抱有幻想，甚至希望能够和满人联合消灭农民军，最终恢复大明王朝。与此同时，明朝唯一翻盘的机会又被明政府自己浪费掉了。当年朱元璋把首都定在南京，朱棣登基后首都改成了北京，但在南京留下了全套的政府班子作为虚职，这些虚职一直保留到明朝末年。在北京被攻陷后，南京留下的政府班子就成了一个绝好的备份，可以立刻恢复政府职能。从宋朝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就转移到了南方，南方粮食产量高，又有丝织等手工业，在东南沿海对外贸易中获得了极大的获利极大。南方又有湿热的温度，复杂的水稻不适合北方民族作战。当年南宋面对不可一世的蒙古军队还抵抗了40多年，如果明朝能够据守南方，同满清形成对峙，以富庶的南方对付已经被饥馑兵乱蹂躏数十年的北方，不要说防守，反攻都是有可能的。再说满清打的是恢复明朝的旗号，南明政府一旦确立，清朝满清就出师无名了，南明政府就可以以汉仪之分的名义得到北方百姓的广泛支持，取胜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但是南明政府太不争气，在农民军气势汹汹的时候，崇祯本来考虑过逃到南京，但是南逃同议和一样承受不住正义之士的道德大棒，因为南迁意味着放弃了北京附近的皇室陵寝和太庙，这是对祖先极大的不敬。因为舆论压力太大，崇祯同大臣商量南逃事宜时，甚至要先看看四下有没有人偷听。最终崇祯没有南逃，甚至都没能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城外。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崇祯自杀，他的几个皇子全部被李自成的军队俘虏，结果导致大明王朝在同一时间失去了皇帝和他的直系继承人。南方那些仍旧支持明朝的势力，为了谁当新皇帝，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内斗和混战。从根本上说，南明的内斗是因为此时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控制力，真正掌权的是各地的军阀豪强和地方政府，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小势力，谁也不肯屈服于别人。假如是崇祯或者他的皇子来到南方，鉴于皇权的影响力，这些地方势力可以很快聚集到一起，但在群龙无首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一盘散沙。 崇祯自杀后，南方的汉人之间不断发生着激烈的冲突，他们为了支持哪一个新皇帝冲突，为了阉党和东林党之间的夙愿冲突，为了抢地盘扩张自己的势力冲突，朝廷上互相谩骂攻击，官员之间互相拆台，政权和政权之间，军阀和军阀之间发生激烈的争斗，甚至爆发内战。在李自成和南明政权都无力恢复社会秩序的情况下，最后的胜利者也就只能是满清了。